本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
欢迎来到记者下班。
今天是上班第一天。大家是不是不情不愿啊？那我们今天先给大家送来点欢乐吧。今天是记者下班更新的一期，刚才听乱入的人说明我们这一期还有别人。我是阿福。
我是小黑。
我是老范。
我是雪梨。
今天是我们记者下班和我们的听友播客饭来张口，哎，这两口子，
他还真是这一上来他就张口了。
对呀、啊，这两口子嘛，这两口子我们一起串台的一期节目。
听了这么多年的这个原汤化原食，一直听到记者下班，
够早了。
哎，我今天终于坐在现场，开始跟大家录制这节目了。
先说说我们俩达到你预期了吗？
不是，是哪方面？哪方面？
就是和你想象的是不是一样？差不多。
小黑不太一样，但是阿福是一样。
小黑哪儿不一样？是没那么黑呀、啊？还是
也不是，就是可能声音听久了以后，带入到的那个形象跟实际上看到的这个形象可能有点差别。就比如说，可能想象。可能想象之中的这个小黑是一个长头发、
他竟然把我想象成长头发。
我也是
啊，
对，
我刚开始听小黑姐那声音的时候，我觉得她是一个长头发戴眼镜的一个美女姐姐。对，
你看啊，
我们仨
长头发戴眼镜美女姐姐，你反着说，你反着听，
戴眼镜是对的
啊。对，
短头发戴眼镜的美女姐姐
不美女。
记者下班就没有长头发的姐姐。哎，今天我们这串台啊，大家如果没听过饭来张口也可以关注一下哈。我们先给我们的听友也做个小广告。因为饭来张口这两口子老范和雪梨啊是定居在日本，但是老范呢是天津人，雪梨是北京人。这次呢趁着五一假期回来了，我们也就在线下面基了。见面之后我们觉得一拍即合，我们要聊一期。我们聊什么呢？你看啊，开始上班了，社畜开始出动了。那么还有很多，这马上到毕业季了，还有很多年轻人即将步入社会。
对，
无论是你大学毕业也好，或者是你毕业之后是工作还是留学，还是可能要到外地去重新来进行进一步的深造，但是你都需要适应一个新的环境。那我们就发现了，我们这四个人从我们的人生经历来讲，我们还是可以给大家讲一讲生活指南、工作指南。
对，就是无论你是在，我觉得是在这个月份可能即将要进入一个人生的新阶段了。
对，
可能有一些人是很彷徨的，有些人是很惶恐的，甚至就是对未来即将展开的生活。那么无论你是出国去还是你要去外地，哪怕就是你就是离开父母了，可能今天我们聊的这些都能给你带来一些有用的可借鉴的经验，也就是一期生存技能吧。
对，咱先都说说吧，自己怎么去定义你独自要面对社会生活了。我先说我自己。我觉得我独自面对社会生活，对于天津的孩子来讲啊，上大学才是离开家的，就第一次离开家。
你先得离开天津。
对，
对，很多步离开天津，你知道？
对，
那你知道那时候我采访过一个采访嘉宾啊，他是天津师大毕业的。他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去。
睡。
对，
我同学也是。
对，
在天津上学的，你很难有这种住宿或者说离开家进入到集体生活的这种感觉。
对，
我觉得在北京其实也是，因为我也是在北京上学嘛，所以我们那个专业其实都是北京人，
就走读。
对，他们基本上就等于是走读式上大学。
你那是什么专业？是
日语专业。
我以为是北京语专业。
日语专业。对，所以像我们其实有些人大概是周五的时候回去，然后周一的时候再回来。所以当时我们聊天的时候最常问的一句话就是，你周五的时候干嘛去？然后别的专业可能就说，哎，我们去北京哪儿玩，或者说去京津冀什么地方玩。但是我们北京说，哎，我回家，我一点回家，我五点回家。
我们天津人在北京上学也回家，
也差不多这样。
礼拜五回去，但我们礼拜日再回来。
京津冀一体化。
对
对
对，我说我啊，就是从上大学开始，我觉得我要独立自己生活了。你呢？
我觉得我从工作，我上大学虽然在外地，我也不觉得，我觉得只要是身边有人，就这屋有人，
嗨，
我都不觉得有多困难。
你俩就更典型了。
对，他俩太典型了。
我其实算是大学第一次离开家。我上大学的时候第一次坐火车，然后出国留学第一次坐飞机，所以 其实到了一个陌生的环境，不管从生活习惯上还是从人际交往上，其实都是从头开始。
嗯，
因为想可能上高中的时候没有这种宿舍或者集体的概念，
对，
因为都走读嘛，
对，
从来没住过宿舍，从来没跟其他的人有24小时的这个相处的这个机会。
嗯，
所以其实大一的时候适应的还挺久的，说实话。
你是在
长春？
哦，
对，
嗯，从天津去长春。
对，甚至说我到了长春以后连我说话他们都听不懂，可能那阵天津味还比较浓。
哎，
但是我不觉得我自己有问题。
你家人怎么放你走的？这大老远的又冷。
是因为当时我唯一的想法就是我只要不留在天津我去哪儿都行。
你是这么讨厌你那边吗？
也不是，就是感觉在家里面待够了。
这样的天津孩子非常的不典型，我跟你一样。
但是天津孩子应该都是特恋家的那种。
不不不，我跟他也一样。我那时候就想再远点，我想去上海，但是我们家就说最远就接受我去北京，我就去北京了。
好远，
我都跑兰州
半个小时的高铁的距离，
那阵儿还2个小时呢。
我去长春是因为就长春收我了，我也不光写在长春。
嗯，
其实我也差不多，但是我那时候是特别想往外考，结果最后一个志愿就落在北京了。对，
嗯，
所以只能在北京上学。
哎呀，你看看，只能在北京上学。
没有，其实我当时也失利了，所以考了一个很普通大学。
嗯，
其实咱们天津孩子北京孩子都属于占便宜的，在高考，
对，
对，
没错没错。其实我觉得我在出去之前，我觉得我不知道北京孩子怎么样，我觉得天津孩子生存技能挺差的。
哎，对
对吧，
对对对，
真的不太能够独立生活。
对，
我不属于那类型。
啊，行行行，你又来了你又来了。
我只是说出了事实
啊。行好，嗯，对，我就觉得我什么都不会，学习学习不行。
你想会什么呀？你觉得面对的挑战是什么呢？
我觉得就是尤其是工作以后，因为上学的时候你不需要那些技能，
学校还是会保护你的，
对吧？你吃饭有食堂，
对，
外边有饭馆，你知道吗？我那会儿就弱到什么程度啊，我都不会套被罩。
那你确实太弱了。
那确实
我在那套被罩，我套不齐，就是你不能特别规整的完成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就烦躁了，我就暴躁了。
这是什么娇生惯养的小公举啊？
不是娇生惯养，我们家
不套被
罩，
不是，这还是得套的。就是这些事儿，确实是我妈在干。
嗯，
然后呢，但是当时我就爆了，爆了以后，然后我们宿舍长是湖南的同学，就是上大学生，然后他就过来，他说我教你一个办法，我到现在都在用他那个办法套被罩。
哦，
就是我的生存技能确实挺差的。
那我比较好奇那套被罩的方法，
就是
是用
把被罩反
过
来
吗？
不是反过来，其实你们可能都是这么干的。
先揪四个角，
对，就是先他说你先拿这个角塞进去，塞进去，
啊，
塞进去，然后你抓住它，然后再塞进去，塞进去，再抓住它，然后他就让我抓住这两个角。
对，我们家也是这样，
啊，
他就把那两个角他再塞进去，他说你别动啊，咱俩一块抖啊，抖抖，哎，好了。
我的天哪，
我以前小时候跟我妈一起，
啊，
我小时候是 对跟我妈一起，就是我是扮演这个捏被角的角色。
对啊，你在家里面不会被妈妈要求，哎，你过来跟我搭把手把这个被罩弄
一下。他是例外，
我就不走心，可能是就 是
所以我们各位听友一定要培养孩子的生活技能，劳动技能。
现在那个夏凉被什么好像都不用套被罩了，嗯，
直接放洗衣机里洗。
那个在这儿催促一下神奇小鹿，嗯，
来投一下我们吧。
对，
嗯，
我们缺一个夏凉被的广告。
哦嗨，
此处艾特一下甲方，
那些聚酯纤维的甲方们，嗯，生产聚酯纤维的
塑料是吧？
对，那种夏凉被都特别便宜。
对，
有点说起来就说，其实你看就这些生活细节，我觉得尤其是到了工作以后就更考验人了。
对，看来咱四个人里面只有25%是这个生活技能稍微差一点的哈。
嗯，
如果跟小黑这生活技能差不多，连被罩都不会
套的。我告诉你，
在这里扣一。
我牛的地儿我还没说呢，我能修家具。
我小学时候就能了。
行，你说吧。嗯，你说来。
不是，我觉得这个跟每个人的性格有关系。
对，
就是你是不是喜欢去观察和参与家里的这些事务劳动。就是我从小就喜欢干这些事儿，所以我很小生活中的很多技能就已经掌握了。但是因为我自己有两个样本，我家里有两个孩子，我儿子就是很多活都不会干，但是我女儿她从6岁就可以会包饺子了，完整的擀皮儿包饺子，
嗯，发面
那不行，饺子是死面不用发。
哦哦，
有没有可能
暴露了？
有没有可能是家里面的父母带的？就比如说我父母就会强制的要求我去做一件事儿。
嗯，
哎，
他会怎么讲呢？就是我一直说我的父母特别没有边界感，
嗯，
就是他们进我房间从来不敲门，
嗯
啊，早上起来他们去上班嘛，
嗯，
先会砰一脚把我门踹开，然后一边跟我说话，别睡了啊，起来，今天把被洗，把那个被套换了，把衣服洗了，把地擦了啊，接着今天任务，然后去买什么什么菜，回来你要弄哪个哪个哪个，他们可能就会不能说刻意吧，他们会要求你去做什么东西。
你要感谢你的父母。
哎，这影射谁呢又？
啊，不不，你不要在这乱套啊，反正阿姨和叔叔还会听节目的。
行，咱这样吧，我觉得咱既然老范说到这个他们家的这些那个啥了，对吧，培养他的这些技能，我们是因为在刚才录节目之前，开机之前，我觉得老范说出一个特别关键的点，就是无论你是身处在外地还是身处在国外更远的外地，你都必须掌握这项技能，做饭。
做饭嘛，哎对对，
就民以食为天嘛。
对，因为我当时就好奇嘛，我们聊到日本的一些美食啊什么的，他是天津人，这天津人怎么可能离得了这个天津的这个早点呢？
对，老范你说说吧，你都会做什么呀？
你是怎么解决的在国外解决吃的问题？
在以前吧，解决问题的方式就是回国，但是呢因为一些特殊时期又导致我大概4-5年没回来嘛，就实在憋得不行了，我就开始自己琢磨。
嗯，
就是咱们这个抖音也是比较信息比较全，它里面会教怎么摊煎饼，怎么打卤子，嘎巴菜和老豆腐那个荤卤素卤还不一样。
嗯，
再加上这个国际快递的业务很发达，我从天津邮的这个绿豆面
好嘛，
还有咱们摊煎饼果子那个像什么竹蜻蜓嘛，就是
那
个
蛏子，
蛏子那个对瓜子，对，全套的，我邮到日本然后开始弄的。
瓜子是什么？是那个
就瓜
抹那个面糊那个，
哦，抹面糊那个
抹匀的那个。
对，就是听众朋友们，你们没概念就想象一下竹蜻蜓，
嗯，
都玩过吧？你把那个竹蜻蜓掰直了，
嗯，
啊，就是那样的么一个瓜子，
嗯，
哎，
已经摊上了动作。
对对对，
第一次做就成功了吗？
没有，第一次过。
不是，等会儿你拿什么摊呢？
拿锅，随便一个平底锅就行。
哦，平底锅，
啊，面是平的，圆的就行。
对，
啊，
就是那种算饼铛吗？
嗯，
就是国外有没有电饼铛？
嗯，
就用那个就行。
哦，
但是第一次因为温度不够，那个摊上去以后，我那么一刮，就变成了糊状。
嗯
嗯
啊，就都带起来了，就非常不成功。
然后我那时候就吃了很多他那失败的那饼皮儿
啊，
嗯，
反正咱就主要不能浪费，你知道吧？就是勤俭节约是咱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嗯，
反正最后都能不能吃吧，反正都吃掉了。
嗯，
但我觉得看你刚才发那看那图啊，有嘎巴菜，还有豆腐脑。天津人虽然爱吃这些早点，但是天津人真的不在家里做，
那是没
有。
我在天津，我也不做。
哎，咱把图到时候也可以放在 show notes 里面，
哎，
大家看一眼，
对对对，
真的太正宗了。
他做那个看着就倍儿地道，咱
他淋那小料都特别正宗。
哎，我就想说，嗯，这个老豆腐嘎巴菜该怎么做呢？
啊，对，
这是一期美食指南。
这个不叫记者下班，这叫原汤化原食。
哎，
这，哎，
是老听友
，call back 一下。
对，那个老豆腐其实更简单，老豆腐就买那盒豆腐就行了，
内酯豆腐。
对对对，你给片开。
嗯。
然后卤子其实也就是酱油啊什么的，然后最后拢点这个淀
粉，淀
粉，对，
嗯，
只不过是老豆腐嘎巴菜有一个荤卤素卤，其实荤卤也就是说拿羊汤去调的这个卤。
哦，
那你还得煮羊汤啊？
没啊，没也没有，就是浓汤宝。
哦，
开始上科技了。
浓汤宝，对。
其实豆腐还有一种做法，就是网上有卖那个内酯的，
嗯，
加到那个豆腐里头，
嗯。
豆浆，
对，豆浆里头给它点一下就变成豆腐脑。
天，你们连点豆腐都能
做，哦，点豆腐，
这个其实还挺好做的，而且把豆腐做完之后还可以冻起来当冻豆腐，它是一套的流程，豆干也能做。
哦，对，
这让他们说怎么这么简单呢？
我觉得他们简直不只是生存指南，他们都能开店了。
开，其实在日本如果开一个中餐馆还是挺容易的，因为我们吃过很多中餐馆，就是怎么说呢，嗯，一言难尽。
嗯，
就基本上你敢在国内开，就是第一天开第二天关门的那种感觉。
那是不是日本人喜欢那口味呢？
也不是，就是当你没得吃的时候你就还行吧，啊，能有吃的
就是在日本人的中国人他总得找一个地方去解解馋。
对对，
就宫保鸡丁这种的吗？
嗯， 对，
大多数其实是东北菜偏多吧，
哦，
然后就川菜更多一些。
嗯，
然后我们在东京找到一家天津人开的店，
嗯，
但是呢他是做这种日本人生意的，
嗯，
但是呢他店里面有天津包子，
就是属于是隐藏菜单了。
对，我们两个呢隔三差五去吃去。
嗯，
怎么说呢，就是只能说是聊胜于无，
嗯，
是不是也跟你们这种是都是后来自己摸索的？
对，
我觉得
是，
我觉得是，因为它，跟天津的包子怎么说呢？拌发面是一样，但是馅儿的味道还是差一些。
所以你们自己包包子？
所以我们自己其实摸索过很多遍，我觉得天津包子还是有一定技术含量的。
嗯，
它跟嘎巴小老豆不一样，
十八个褶是吗？
这个
褶
多少个？天津包子有两个难点，第一个是拌发面，第二是那水馅儿。
嗯，
一斤馅儿八两水，
哦，
你打进去你包不住，那个馅儿在盆里面都是那种晃荡的，跟水一样的，
嗯，
所以你看天津大姨包包子，它是从盆边抹
对扒
了
的那种的，
嗯，不是都看着我，
感觉你没见过似的，
我确实不太会这些，
我也不太会，然后那个拌发面也是，我试过好多次，要不就是没发起来，都是死面的，要不就是发过成发面包子。
嗯，
所以天津早点里面最难的就是天津包子，就其他的都还好。
嗯，
所以我想，如果是听到这里的刘子，是要刘子吧？
也不算刘子吧，就是我一直跟雪梨说，我们两个其实就是外来务工人员啊，只不过大家去的可能是北京、上海，我们去的是东京而已，仅此而已。
嗯嗯，但是很多留子，我是看一些这个他们的一些号啊，感觉留子出去之后真的是厨艺大涨啊，就大家都是会把自己的特色美食啊或者中餐在自己的家里面发扬光大了。
对，其实我们上都是新东方技术学校，专门学做饭那种的。
这个可能也是在国外的人和异地的人，就比如说我从天津到上海和从天津到东京的一个区别，就是你到上海能找到天津菜。
嗯，
可能是少一点，但是一定是有的。
嗯，
但是到了东京是真没有，
嗯，
这东西只能自己做。
嗯，
所以在国内游走的话，各城市游走还是幸运的，我们还能吃到正宗的中餐。
哎，你知道吗？刚我们跟雪梨聊，雪梨其实是出生在兰，
对，
出生
在兰州。
刚好我是在兰州上了好几年大学，本科、硕士都在那边上。你知道我从兰州回来的时候最想的，你猜是什么？
牛肉面吗？
啊，对呀，啊，哎，你看这个，身为兰州人的家属，他说出牛肉面这三个字来，
就已经很尊重了，
很尊重了。
不能
说
拉面，
对
吧？
绝不能说拉面。然后我说这坏了，这想吃牛肉面怎么办呢？也是面临着这个，你没有那么多的资金，没有那么多资金雄厚到说我可以打一个飞的去吃一碗兰州牛肉面。这个东西兰州人自己会做吗？
兰州自己说实话不会，因为它成本太低了。
嗯。
所以他想吃的时候就跟
成本太高了，
成本太低了，
就是吃一碗面的这个成本太低了。一碗面在兰州可能那时候我吃的时候才三四块钱一碗，
嗯，
小碗三块，大碗三块五。
对，我上学的时候就那价，
然后必须得吃肉蛋双飞这个组合的
啊。是，哎呀，你
就很快的，
虽然操着北京话，但是说的都很正宗的兰州生活。
挑一家就是哪家兰州牛肉面好吃，你必须得看这个门口哪家比较脏，就是那个年代啊，
嗯，
我当时小时候的时候必须看哪家门口都是蹲着吃的，
对，
或者是纸比较多的，
还有
这家一定是正宗的，
醋壶在门口摆着的。
嗯，
嗯，
其他那些你看干干净净规规矩矩的，它可能味道就没有那家脏的好。
所以就是说兰州人是不会，就跟天津人一样，不会说我自己在家里摊煎饼果子，然后我自己在家里抻牛肉面什么的，
嗯，对。但是我们可能会，我们甚至连蓬灰都买了。
你家有蓬灰？
你会？
我不会。他其实尝试过很多次，到现在这是一个就是现在需要攻克的一个难题。
蓬灰是干什么的？
蓬灰
是拉面的那个，
哦，
面
的
不是拉面
啊，不是拉面的时候的
拉
抻面，
抻
面
动作。
对对，它里面加的那个算是
哦
料，
一个料，
食用添加剂吧，算是。
哦，要不
就跟
面抻不成那样，
就跟碱面
是。
哦，
其实里面就是碱面。
嗯，
我看它那个成分里面80%-90%都是碱。
加那个会香。就跟你煮粥点点碱一样。
对，
对，
哇塞，那你们这啥都会做。卤煮会做吗？
卤煮会。其实卤煮是
特意买的六必居的酱。
我当时上学的时候，卤煮是我在东京和大阪就是最想吃的一个家乡的美食。
嗯，
但是苦于当时不知道哪儿去买这些小肠大肠肺啊这些的，所以就一直没自己动手。而且这个东西真的是特别的麻烦。
嗯，
哦，
它也不是说一做就能做到位的，
工序麻烦还是什么？
工序麻烦，加上它这个味儿，你必须得 对，你必须调得很正。而且我们在北京吃卤煮的时候也是很挑这个店家的这个技术的，就一定是固定的一两家它这个味道是最好的。所以这个其实我自己做饭的时候也就一直没自己去碰，但是呢遇到老范之后，他知道我喜欢吃这口，然后东京当时是有一家专门做卤煮的一个店，他也不是说一直做，也不是天天开门，他就属于是专门给在东京的北京人专门去做的这么一小撮东西，可能只是定点你说想去的时候然后他再给你做
啊、嗯，积累点那下水啊那些东西什么的，是吧？
他这个味道也不是说特别的纯正，但是可以解乡愁了。
嗯，
然后老范说：“哎，那咱们自己试试吧，正好我们已经知道了哪有卖什么小肠啊，然后饼，饼可以自己做嘛，豆腐也是可以自己做嘛。”他就开始自己在家尝试做卤煮。你还真别说啊，不能说是百分之百还原，但是至少得有80%是能吃到里面那个味道的。
对，主要是因为日本的那个小肠太干净了。
哦、
oh,
日本连小肠都干净
是吧？有，他们都是处理好的，
不够味儿是吧？
对，不够那个味儿，
不够臭，
一点脏气味都没有。
哦、你看看，这就是我们天津男人。
所以你知道我后来是怎么解的乡愁吗？就是那个牛肉面那事儿。
反正你不自己做，
你肯定是
不
用自己做的，
我学的，开过来了，开到天津了。
东京其实也是这样，
是吗？
嗯，东京可能
也有二系、三系，
有，而且还有那个，
三轮儿
叫什么？荞麦愣，
对，荞麦愣、
啊，对对对，
还有酒业都有。
你看看，
九种宽度全都有。
哎、
嗯，马子路在东京有
店。
哎呦我天！
马子路那事儿，我不知道之前是不是还报道过，就是一日本人跑到兰州，然后跟马子路嘛还是谁学的这个抻面的这功夫，
然后加盟了，
然后拿到这授权了、
哦，
跑到东京开了一个马子路兰州牛肉面。
天哪，终于不是青海人在外边开牛肉面，
是一个日本人，
是一个日本人。
那跟你一样绝对巨爱吃牛肉面。
嗯，对，但是你看我就不用学，咱在天津也能吃着了、
哎、
对，咱们说了这么多吃，他为什么要说这个呢？也就是说如果当我们独自生活，其实会做饭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项技能。
对
对 对, 对、
嗯、咱甭说做出什么地道地方美食啊，你得先把自己能喂饱了吧。
嗯，
你也不能天天吃外卖吧。
嗯，对，
我刚想说现在还有外卖。
嗯，有外卖它跟自己做的还真是不一样、
嗯、
那味儿确实是不一样。
嗯，
我这回回来特意体验了一下外卖，我觉得真方便呢。
尤其我们还是很久很久没有用过外卖平台嘛，所以他会给这些所谓的新人送一些券。
嗯，
然后我们点外卖的时候就特别的便宜，
又便宜又快，就
是
我从下单到拿到这个东西就有半个小时吗？好像都没有，
没有
就已经拿到了。
是的是的，
就
是
在在日本你们不点外卖是吗？
点，但是太难吃了。
不是，一个太难吃是一个问题啊。在国外的朋友们可能知道，就是我从下单到我拿到这个东西，如果没有一个小时，它都算快的。
都是这样的哈。
而且它那个外卖平台的价格要比你去实体店贵一倍以上。
哦，
对，
就是其实没有那个必要的，因为可能那个店就在你的家门口。
嗯
嗯。
哎，那你们知道在国内点餐的时候要注意一些问题吗？
啊？
要找那个堂食店。
对。点外卖的时候选那个，它会标注可堂食，
一定要选堂食店。你要点到商家那一栏，看看那里面有没有它有没有堂食的功能。
还有没有堂食的吗？
对呀、
啊，这事儿我们好像头一次听说。
很多都是、
啊、这也是必备生存技能啊！
对对对，
记住了
啊，就是它预制菜加热的是吧？
对，
是它有可能
小作坊吗？
各种脏乱差，
它是一可能这一平层都是各种档口，然后它。不知道从哪儿弄来的不知道几手的冰箱，然后可能这个肉也不好了，菜也不好了，它本来堂食的就不是很能够保证这个卫生，但是这种小档口的更保证不了。我有个朋友原来是干外卖的，他不干了，他活不下去了，是因为他太守规矩了。他说凡是能活下来的都是科技与狠活，就是那种档口的、
嗯、
他当时就租了一个档口。
对，因为我看过有做的调
查，而且不要点拼好饭。
为啥呀？
哎，我还刚想说，我还想尝试一下拼好饭呢。
你等着拉肚子吧你。
哦，所以你之前前几天拉肚子是因为吃拼好饭了吗？
没有，我
不是。还有啊，就是标，尤其会标着什么中式健康菜的这种，要谨慎，一定要点开看看它是不是堂食店。
中式健康菜
现在你都不用点开，现在你点餐的话，它都在这个一条一条条目里面就标着一个
可
堂食。对，你也可以筛选可堂食的。
对，预制菜不可怕，预制菜不可怕，可怕的是不可堂食的那些。
学到了。
原来如此，预制菜其实还挺干净的。这么一比的话，
干净的。
预制菜分很多很多种，
对，
有很多那种不可堂食的，他做那种预制菜都是非常成本很低，比如说一两块钱、两三块钱就能进到一个货，然后他给你加热，然后卖给你十块钱，你还觉得挺便宜。
连炒鸡蛋都是预制的吗？
这边还能预制
啊？
是的，
淘宝上你现在搜有。
哎，那咱们是不是能买一些带回去、
啊？不行，现在海关查挺严的。
鸡蛋其实是没事儿的，
啊，鸡蛋可以带，
炒好的。
对，它是只是那些肉不可以。
嗯，
打开思路了。
对，哎，你说起来这个，你们知道我回来了以后吃的最多的、最想吃的是啥？
嗯，
难道最多是外卖吗？
肯德基。
哦，跟日本不一样吗？
完全不一样，就是全世界的肯德基跟中国的肯德基都不一样。
怎么他们是荞麦做的？
不是，因为在日本的肯德基或者全世界的肯德基，它只有炸鸡。
嗯，
它的汉堡也是把炸鸡卷到汉堡里头，
嗯，
仅此而已。但是中国的肯德基有什么全鸡呀，有蛋挞呀，有什么辣翅呀，奥尔良啊，还有面呢、啊，就是各式各样的，尤其是早餐、
嗯、
样式更多。
嗯，
还有什么粥啊什么的，这个东西只在国内。就大家在国内最幸福的就是可以吃到丰富产品的肯德基，
但是在国内为什么要吃肯德基？
对，我们瞧不上，平时谁吃肯德基呀？
而且肯德基在中国确实是本地化最好的。
对对对对，反而麦当劳其实跟肯德基都有一定差距，就麦当劳可能在国外的话做的还好一点，它的一些基础款，就比如说巨无霸呀，
嗯，
麦香鱼啊，全世界味道都是一样的。
嗯
啊，这个就还
品控比较一致，
一模一样。就你都尝不出来这是在国内，
它就是可乐给特别大，
对对对、
嗯、
但是肯德基差别是特别大。
对，
但是这还有一个隐藏的生活技能啊，就是点肯德基可以上咸鱼。
嗨，又来了，
等会儿
这事儿
我
俩可能又第一次听说。我现在只知道每周四还每周就那个微我五十嘛、
啊、疯狂星期四，
对，其他的可能真都不知道、
啊、周末也会有周末的那个狂欢，他就会有点多少件打几折，我觉得还挺合适的。但是如果日常点早餐，我都喜欢在闲鱼上下单，而且你直接在闲鱼上下单，他就就都是有一个链接直通肯德基，你到肯德基那儿他会给你一个生成一个码，直接领就行了，然后比在肯德基要便宜。
就是大家爱听相声的朋友们可能听过这个梗，就是说逗哏的说捧哏的说你是最近的看节目的那个人，
嗯，
对吧？
嗯，
我和雪莉现在就是呢，我和雪莉现在跟大家没有什么任何区别，就非常新鲜听这个事儿。
我自从跟阿福开始录这个播客以来，我也开始掌握用闲鱼的技能了。
对，我无数次听阿福在节目里面，
对，他闲鱼党，
就是，
然后我觉得现在闲鱼能干一切。
你们没想过
这是个暗网吗？
不是，你们
不，
你们没想过让朱老板去联系一下闲鱼，然后请阿福来做一个代言或者来做一个推广吗？我觉得他非常合适。
是，关键是闲鱼都不给他那个号流量。
对，我卖的东西都卖不出去。我估计手机在窃听呢，也许回去就给我曝光了，
就有闲鱼的广告了。
哎，
你那马桶盖卖出去了对吧？
早卖出去了。
嗯，对，马桶盖卖出去了。你说说，你看都卖的都是什么玩意儿？嗯，我后来发现，你去万象城停车交停车费都能在闲鱼上交。
对，
这个是我们俩前几天刚知道，然后刚学习的一个新技能。
我那次便宜两块钱，
但我从来没用过这个，就我想不到，我就直接交费走了。
是，
你看，还不是该省的地儿省，该花地儿花。
就好比你前两天买的那套那个漫画，花了几千。嗯，
1700多。
我在闲鱼上几块钱买了电子版。
我知道，但是我就想看纸质书。我也在闲鱼上买的纸质版。
哦，
你要在淘宝上会更贵。
哦，好吧。
嗯
嗯，哎，说刚咱说到那个出去的话想吃点东西该怎么办的问题。
嗯
嗯，这是吃，
但是生活中真的会有各种各样的状况。
嗯，
你比如说在我从北京当时大学毕业，我在北京工作的时候我就要租房子。
嗯，
首先你得知道找谁能租房子。
找中介呀，
不是什么链家，那个街上那些都能。
对啊，不能找那种。
是是，就是找中介。
对、啊、
他在网上发，有的是。
对、
哦，
以前是可以在网上发，或者在闲鱼上也有。
闲
鱼
租房，
哎呦！
我原来帮我朋友在闲鱼上租过一套房子，
嗯，
而且特别合适这个价格，因为免去中间商赚差价。
嗯
嗯，
又学到了、
啊。然后呢？然后你租房子，
我那时候租房子就是找的我爱我家呀，就这种的类型的、
嗯、
就找中介来租的。但是我那时候租房子我们是
还没有闲鱼呢，
啊，对，那时候还没有闲鱼呢。那个时候租房子呢，它涉及到你要找合租的人，因为我没有租一个自己，因为在北京我租不起一个独立的一个两室或什么的，我们当时就租了一个三室的房子，就需要跟两个人共同来租。但是我好在找到一个我的同学和一个我的同事。
社交恐怖分子
不是，你是怎么找这个合
租？
对
呀、啊，对呀、
啊，
我就问啊，谁租啊？谁
怎么问的？你是在大马路上？
你不能挨个问吧？
第一次首租的时候，我是就找到了想他知道我要租房子，有人就是想跟我一起住，
嗯，
我们当时就一起租了，
嗯，
但是租了没多长时间呢，有一个人他就不租了，因为他是北京人，有房子，人自己买房子了，还他开始只是不想跟父母住在一起，后来呢他就买房子了，他又不租了之后呢，我那时候就在我们单位的 BBS 上面发帖。
你们单位的 BBS
当年还有 BBS 的，类似于一个内部网络吧，但是是一个闲聊网络，不是一个工作网。
央视有自己的 BBS，
我有点不记得了，可能不见得叫 BBS 吧，就类似于一个内部的一个，就是类似于 BBS 的这么一个网络平台。
嗯，
然后就可以有那个标签，跟 BBS 是发标签，然后里面有我这房在哪儿，多少钱，多大面积，然后就是大概什么距离单位多长距离，然后有租的就是联系我。有一个电话，然后就找到了一个合租的。
嗯，那不怕会招到什么怪叔叔啊什么？
就招到同事了，人家都有正规的那个工作证啊什么的，肯定要看一下的。
毕竟是内部网络，其实人员还是经过了一定筛选的。
对，都在内部。嗯，但是我们在一起合租没多长时间，我就不租了。
嗯，
在北京买房了？
没有，就回天津结婚了。
我还以为又在北京买房了。
就回天津结婚了，你看看。
哎，不过说到这儿，我有一个好奇的，就是咱们记者下班的大概的听众是什么年龄段的？你们
怎么聊到这儿了？
因为 BBS 这个词儿，可能对一些某些年轻的朋友们来讲的话，可能不太知道。
嗯，是论坛，
你就说老呗。
也、yeah,
没有没有，两位姐姐其实看上去真的跟我们是同龄的。
是是是，那个论坛，就相当于现在的小红书，社交平台
差不多。
嗯、
对对对
对，它形式就比较粗糙一点。
不是，它是怎么在历史
上？它属于贴吧那种形式的。
啊，对
对吧？
对对对对，
发帖嘛，你可以再跟帖嘛。
对，
你这也够老成的呀，
他是看起来就挺老的，
老范老范的。
哎，
对，这是住，
住了之后有一系列的问题，我跟你说啊，首先你得知道要交煤水电气费哈，
嗯，
冬天还得交暖气费，当然这可能房东也会找你要，他也会跟你说，你大概在中介的帮助之下也会有所了解。在这个过程当中，比如说下水堵了，
对，
哎，我刚想说这个，
嗯，
电器坏了，
对，怎么办？
对，
找谁？
甚至你知道吗？燃气灶打不着火了，
嗯，
那有可能并不是燃气停了，而是燃气灶没有电了。
对，
就是太多太多的生活细节。
燃气灶还用电呢？
啊？
煤气灶，做饭的，
就是你打火做饭的、
放电池的那种，
对，放电池
的、哦，
对对，燃气表也有电呀、啊。
燃气表也用电？
对
对，现在也用电，
也有电池，
不是电池吧？
电池，我那是电池，
电池的吗？
嗯，四节五号电池，
好像是。
嗯，
我用那个燃气灶还得拿打火机腾一下呢。
现在智能燃气表都是要搁电池的。
哦，
你知道前两天我们家遇到一个什么情况吗？我现在虽然是自己买的房子，但是我不跟父母在一起。你遇到这样的生活难题的时候，都是需要自己去处理的。如果你想省钱的话。因为你但凡叫一个师傅，我不知道日本是怎样的，就是在中国，在国内，在天津，你叫一个维修师傅上门，你首先要跟他约时间，然后他上门，他只要上门就收你100块钱上门费，
而且他各种就是随口乱要价，
对，
你没有生活经验，你根本判断不出来，
对，
没有一个规范的平台，或者说是、
你也会在平台上找这些师傅，然后这师傅来了以后，他就是我上门费就100。
一百听起来怎么好像不是很贵的样子？
已经很贵
了。对，因为如果跟东京
上门，他过来拧个螺丝也100。
对呀、啊
哦，
就是他不管你修的好修不好，
对，
怎么修、
就是、
大修小修就要100块钱。
然后上工具又加100
啊，上工具又100。
哎、我前两天什么事儿你知道吗、洗菜洗碗那个盆儿那块那个下边不有那种 U 型管吗？ U 型管接到这个下水管那儿断了，
换一个不就得了？
哎、
啊，对呀、啊。没换过，我没换过，你们又质疑我了。
我们的眼神出卖了我们，
就是它断了，我没遇到它断的情况，它整个断了以后，哗哗哗往下漏水，然后当时那底下盆儿什么，哗，我就赶紧把水关上了， 然后一看，哇靠，断了，怎么办？
它怎么断的？我比较好奇。
就是损耗吧。
后来我搜到了，是因为我总拿开水直接往里倒，
就是它变脆了吗？
对，有可能是因为
老化了。
人家说老化了，人家说你不能总拿开水往里倒。我拿开水往里倒，我是怕它堵。它把里面会有油，
有专门通下水的那种凝胶，其实很好使。
对，
然后吧，后来就是我搜了一下，第一为什么断，就是人家说了，我现在就是这样，你再倒开水的时候，先把冷水打开，然后这样水温稍微对一对，再往下倒。
下次就别倒开水了。
是，
他可能是焯什么菜呀、啊、那些热水，
对对对，
他就想直接倒进去，正好给他通一通的感觉。
我没想到这个会断，然后后来我发现网上很多人都说这个会断。还有就是，好了，下一步我要买一个新的这个东西，这东西叫什么东西
？U 型管吗？
对，我不知道呀。但是现在科技发展了，对吧？科技发展了，拍张照片，直接
豆包，
直接在京东上搜就完了。
哦，我还问豆包呢。
但是他搜出来以后，他有双盆的，有单盆的。有这样有那样有不同规格的，
嗯，标准不一样。
然后我又在那筛选，筛了半天，哎，哪个跟我这长得最接近，然后再买一个来以后，那个客服跟我说，你先这样，然后再那样，然后再那样，给你一个教程。哎，看着特简单，拧的时候可一点都不简单呢。我整溜溜弄了一晚上，但是你修完以后你会觉得特别有成就感。
嗯，从此以后这块就会了。
对，然后你还得那个管伸到下水管的那个口那的时候，你还得拿胶把它缠上。
嗯，防水
胶，白色的。我又买了一个那个胶，
对，
又给它缠上了。你看，咱又掌握一项技能。
对，我觉得就是我为什么有些很多会知道，我觉得就是我小时候好事儿，家里要有这些事儿，我就凑那儿看去，我得跟着捣乱，就大人的用引号捣乱。
你这叫爱学习。嗯，
你就阴阳怪气儿的，何必呢？
学霸嘛，学霸就是哪方面都爱学点儿。
那是，
嗯，
这是事实。
行了行，你嘛都会行。
但是修东西这个技能我好像从小就掌握其中就是某一部分，因为我小学时候特别喜欢修涂改带。
又一个嘛都会的、
修涂改带。
对，修涂改带，比如说同学这个坏了，然后就都找我修。有
收费吗？
那时候哪知道收费这事儿，
学雷锋乐于助人。
对，根本就没有那个商业头脑。
嗯，
因为这个免费帮大家，它会就抻出来好长，回不去了，有的就废掉了，
对
吧？
或者是断掉。
对，
哦，断了你都能接上，
能接上，这个最简单了，就是把它先拆开，然后两个这么一嫁接，再一组装就可以。
哦，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班基本上没有坏的涂改带，
维修小师傅就在我身边。
他那个课桌上写了一句话，就是让世界上没有坏的修改带。
也不至于、对，
但是这修东西其实在日本租房子的话，可能没有这么麻烦，就是有什么事你找管理公司就行。因为在日本租房子的话，绝大部分99%吧，可能都是找正规的中介然后去租房子。那么这个房子呢，有拥有者，同样的还会有一个管理公司。那么管理公司负责所有的事务，你有任何事你找他就可以了，你不需要跟房东直接的沟通。
需要另外付费吗？
当然。
那你还是钱的事儿。
但是每个月都有管理费，你无论你怎么做都要交。
哦，
但只不过这价格不会很贵。对，他们不会存在那种房东直租的这种情况。
嗯，
也不会说像咱们现在的这个中介，还是其实
他就
是
给你一个
打破信
息差，
对
吧？
对。但是这个日本的管理公司呢，是真真正正属于在管理的，就这是我的房子，我来管理这些东西。
我感觉欧美也是有很多是这样的。
对，
嗯，
甚至他们有一些房子盖出来就是为了租的，我们不卖的，我们只是为了租的。但是现在也有了，因为小红书比较发达了，你知道吧？所以呢，现在很多中国人会把自家的房子放到小红书上去出租。
也有，比如说有很多中介公司，他们也做自己的自营的那种出租，他其实就是完全是
自己托管的，管理式
的，
对吧？
对对对，
那就会好很多，有什么问题直接找他就行。
嗯，
当然像现在这种房东直租式的，在日本，慢慢的也有了，也多起来了，因为小红书确实比较发达，但是就会产生一个问题，就是像你刚才说的那个，坏了以后、谁来负责？你到底怎么算？就比如说，我退房的时候。怎么算这个损耗，哪个是正常损耗，哪个是不正常的，那你这个有，因为有押金嘛，牵扯到一个扣押金的问题，就会特别容易扯皮。
嗯，
它不像管理公司，管理公司是规章制度签合同的，你有什么事按规章制度走就行了。比如说地板属于正常损耗，比如说墙纸属于非正常损耗，多大的坑属于正常的，多大的坑属于不正常的、
好细啊，
它会规定的特别细，且你入住的时候会给你一个算是图纸嘛，就是这房子哪有 伤痕，你可以提前标出来，那么在退房的时候依照着这你当初画的这个再去做判断，都会非常的正规。但是如果要是抛去了这个中间商的话，可能特别容易就有这种扯皮的问题。
嗯，你说这就很日本，就特别精细。
对，
但是国内还是挺粗放的，就是顶多给你把煤水电气过一下啊。
对，对，
他就完成任务了。你后面再有任何问题，中介他不负任何责任。
对对。
所以大家还是，如果你是一个租房者啊，你要知道有很多这个房子本身要出现的问题，就要找房东。
对，
一定要找房东，因为他本身这个房子，比如下水道堵了，那不是。你是正常使用的话啊，你就要找房东，房东可能他还要跟邻居啊上下还要有一些沟通，怎么去通这个下水道。那如果比如说你是一个房东，也是要承担责任，因为我原来当过房东，所有这些问题任何一个细节问题他都是找我，都是我去给他解决的。
嗯
嗯，
哎，
说到通下水道这个，之前我有一同学在东京，他把下水道给堵了。
嗯，
那怎么办？他又不能等到跟管理公司去沟通，因为他要上厕所嘛，所以他又自己去找了那个疏通的公司。这个价格其实也挺日本的，就是他通一次上门是30,000日元、
嗯、
换算成现在的汇率的话大概是1200-1300人民币。
好贵啊，
这么贵。
对，
这还是便宜的呢，如果按照我们当时的汇率的话，这可是
1700吧。
对，
他如果再加一些其他的服务，就比如说他给你检查一下其他的地方有没有漏水啊什么的，可能就奔着2000人民币去了。
哇，这太贵了。嗯，
所以在外面轻易的不会找人上门来修东西、
嗯、
我们基本上有什么事都自己，要不就是找管理公司，要不就是自己在家弄。
所以当管道工收入还挺高的哈。
其实蓝领收入都不低。
嗯，
在外面做什么装修啊盖楼啊，那收入非常高。
当时我们家装修的时候，我请那瓦工，比咱他那个一天挣比咱稿费要高。
瓦工学现在确实少，
对，而且
年轻人不愿意学，
对，
提前一个月
都是些老瓦工，
是这样的，
提前一个月约的他。嗯，
嗯，好瓦工一人难求啊。
对呀、啊，
嗯，
他比咱挣得多。嗯，
怎么着，转行？
嗯，
而且这个东西 AI 代替不了。嗯、
对，
哎，而且你说这个，
朱老板不赞同啊？
啊，是吗？
说过这个，朱老板说那个哪儿？就有已经有那个贴瓷砖已经可以 AI
就机器人那种
机器人可以了。嗯，
那估计现在收费应该也挺高的，就还没普及的时候。
哎，他说有了，离着普及还远着呢。
现在机器人刚会跑马拉松，你是
不会转那个手绢的吗？
不是，在北京前两天有个马拉松，
就一道人跑的，一道机器跑的，
机器人跑的，
对，纯机器人
跑挺快的，还
那比啥呢？
比跑步，
比谁跑得快呀、啊？
我以为是
跑全马，全马跑半马、
哦、我以为是比谁电池大
那也有吧
他也不是纯比续航，他要看一下这个机器人的协调
能
力啊，跑步的一些姿势什么的、
哦、
嗯，
挺有意思。
对，聊到这儿，我觉得机器人对于尤其现在不管是日本还是中国来讲，就是单身的人越来越多，独居的人越来越多，我觉得机器人搞一个能搓背的机器人是最好的。
我没有搓背的需求
我觉得在国内如果要需要有搓背的需求的话，直接去澡堂子，
那社恐
一条龙。
对啊，社恐怎么办？
社恐怎么办？
他如果能有一个单间儿会更好一点
俩眼儿手伸出来点儿搓是吗？
聊歪了聊歪了，这是我对机器人的一个设想啊。
嗯，就是你看这个现在大家的生活需求还是挺多元的，但是你说那些我觉得属于高阶的，对吧？你得先有生存技能。
对，
生存技能刚才咱们说的那些其实还有很多了。
嗯，
就太多了。比如说
我觉得
买菜。
嗯，
在国内有一个技能是买菜挑菜
哦，对，
我们现在都不
买菜，直接上外卖。
我们不上菜市场买菜了。
不不不，我妈又对我爸买的菜永远都不满意，她就说她不会买菜。
因为我已经回来以后被我妈吐槽两次了，说你买的这个不好，你得买那样那样那样的。
对，
那样那样那样的。
比如说圆白菜、哦、就是圆白菜好吃的它一定是看着个儿挺大但是它很轻，就是那种死沉死沉的一个铁疙瘩似的那种圆白菜就往往都不好吃。
挑生菜是不是也是这个道理？就是圆生菜
也许吧，
对吧？我因为我妈也跟我说挑那个大的轻的说明它新鲜、
嗯，
那这么说我们之前每次在东京买菜的时候都挑的是那个最沉的
啊。因为我们因为不一样在哪儿呢，咱们在国内买菜是拎斤腰，
对，
对吧？
对，
你甭管沉还是轻它拎斤腰的，但是在日本不是
论个
论个、
嗯、
我肯定买那个沉的吧。
对，
对，
对
吧，没毛病吧，
没错。
你100块钱一个，我凭什么买一个8两的我不买那一斤呢，对不对、
嗯、
对吧。
还有像丑橘还有柚子这种橘子类的，你要买个头差不多沉的， 就沉甸甸的那种往往水分比较大，尤其丑菊它的保存周期会比较长，你有时候买回来发现啊它有点糠了，咱们天津人就说叫糠了，就是发干了，
干了
就走水分了，这种情况下往往就你就会发现它真的会轻一些，有时候差不多大小的我就挑哪个沉，
明白了，
选哪个、
哦、
明白了。我只知道买黄瓜得买直溜的，
嗨，
顶花带刺儿的，
对，顶花带刺儿的这个是。
哎，但是我又听有说，那个顶花带刺儿的，有人是拿牙签给接上的，
那还能现场看不出来吗？
那怎么看？
那多大功夫呀！
不是你拿过来，那花是不是真花？还看不出来？
就是真花，他拿那个牙签那个尖尖把两边给接上了。然后你
我倒没见过
你揪它就是掉了，
这多的功夫，这
对啊，
不知道，反正我见过有这么说的，
嗯。
然后现在我又掌握一个技能，就是问豆包，
嗯，
我拍下来，把那个摊儿拍下来，比如说挑那么几个，哎，问豆包，你说哪个新鲜，哪个不新鲜？他让我拿哪个，我拿哪个。
但你知道豆包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吗？你让他给你穿搭过衣服吗？
没有，豆包我
啊有那种视频，
对呀、啊，有那种视频，他会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的。
他怎么能通过那图像表层？
所以哎，咱在这儿是一个议题啊，就是 AI 时代，我觉得咱们还是要掌握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技能。
哎，我有一个，我觉得买菜如果你不会没关系，你买菜的时候遇到大妈，那大妈挑什么样的你就挑什么样的，或者你问他，
嗯，
我有时候我没有这经验，我只个别的可能有点能懂的顺手、
嗯、
说，哎，您看看这行吗？
嗯，
他就说
这大社牛，
还有说
对对，
这个买肉也是。我说您看这几块哪个好，这好，我就买那个。
大妈，天津大妈不会这么说，别买他们家的，他们家贵，买那家那样说。
你就看哪个摊儿大妈聚集的多，你就去哪个摊儿买。
随大溜，
买的时候不会挑排骨没关系，大妈教你。
哎，你别等我老了，我成大妈的时候我不老会挑的，
我带你去，咱俩住的也近。所以你要会借力，就当我们没有生存技能的时候，或者我们在这方面不是很擅长的时候，一定要在你身边找能借力的人。
嗯，
那这个也有，那这个又引出来一个问题，就是大家可能走出社会以后，首先就是要把自己放开，
对，
不像在学校里面，
没错，
你可以不说话，你可以独处，你可以自己带着都好，因为学校有老师和学校帮你解决问题，你家里面有父母帮你解决问题。但是如果你离开家，进入到了一个社会里，然后作为一个成年人自己在社会上生存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就需要自己去跟面对这个世界。
所以这个时候要打开自己最重要的一个技能是表达。
对，
其实有的时候你要强制自己去做这件事情，
嗯，
这是要训练的，其实
对，是可以训练的，完全可以，
没错，
对对对，
太对了。
对，他有一部分是因为先天的因素，有些人就是爱社交，有些人就是爱安静，但是后天这些东西完全是可以靠着训练或者靠着去适应去改变的。
嗯，我觉得这个里面也分两个层面，就是在表达里边最重要的其中一项技能还有语言、
嗯、
就是包括你们去日本，
对，在国外，对
对，你们去国外，包括我们任何人离开自己的老家去到外地，
就比如说我从天津到长春。
学东北话好学啊。
哎，但是我学这么多年没学会
啊，
然后就把天津话给忘了。
我说话没有天津味儿，但是也没有东北味儿。
嗯，
还真是的。你是什么味儿呢？
我也不知道，就是
他确实没有什么天津味儿，
他没有天津味儿。
对
对,
对, 对，可能是因为我考过普通话有影响吗？我不知道。
嗨，谁没考过普通话？
是吧、啊、对，但是我觉得没有什么影响，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说话没有什么所谓的口音。
嗯，那你学日语这块呢？我知道雪梨是学日语的、
嗯、
那你是该怎么破你这一关呢？
哎，其实这个我就特别像是大家去到，就比如说北京人去到上海或者去到广州这种地方、
嗯、
你比如说粤语都比较多的时候、
嗯、
怎么说呢，有一个特别好用的方法，就是动用你的肢体语言、
嗯、
因为语言可能是各有各的一个习惯，各有各的不同，但是肢体语言全世界都是相通的、
嗯、
或者话，
对，
画画也行。
对、
嗯、
对，真的就是这样。我就记得我当初2017年2018年刚到日本的时候，其实我的日语没有这么好，但是呢我又急迫的想去打工，那么那个时候我就面对着我的那个店里的那个领导面试的时候，我就会尽我所能的动用我的肢体语言，把我想表达的东西表达出来。
嗯
嗯，
比如说我要钱。
这是讲解，
讲
不一样哦。刚才小黑说的那个，在咱们国内的话，钱可能是拿大拇指和食指在那搓、啊、表示钱，对不对？大拇指、食指和有中指。但是在日本不是，在日本是小拇指。
哦，
这不是骂人的吗？你小逼开、给我钱！
这我想到了，就是意大利那种
这
特别典型的那个手势。
还有
比较没事，
还有一种是这个 OK 的手势，然后翻过来，这样子
一打钱，
对，就是
OK 的手势翻过来，手掌心朝上，
然后放在身体比较靠下的这个部位，这样就是稍微引
这半身不遂。
这特别像那什么观音的那种
手势，放胃口这儿是吗？
就
是、我饿了，给我钱。
比如说，只是在比如咱们俩在讨论钱的时候，然后我可能用这个姿势，可能放低一点，别人看不见，但是就表示哦，就这个钱
哦，
有钱啊，不是说白干，就有
钱，给我三块，
就类似于这种感觉，对对对，他们可能比较含蓄，在谈钱的时候
太含蓄了，
对，
这谁能看得出来呀、啊？
说到这个肢体语言，我突然间想起来，他说这确实没错，哪怕在国内也是一样。你知道我妈遇到过一个什么情况吗？有一年她去广西旅游，她跟我爸一块去的，然后他们在服务区碰到一个老太太问路，那个老太太她只会说广西话，她不会说普通话，她就一直特别急切地问我妈她要去哪儿哪儿什么地方，我妈就一直说我听不懂我听不懂，最后老太太逼急了，叭叭叭叭说完以后咵蹲下了。
哦，上厕所，
上厕所，我妈一下就笑的不行了，
但是一下也明白了，
一下就明白了，
对吧？
对
吧？
对，
所以大家在外面，
对，这也是一种善于表达自己的方式，
是这样。是这样，
但是这个姿势如果在东京去表达的话，他们可能不一定明白，因为东京蹲坑人可能比那坐便还少。
哦，
那洗手，洗手。
但是不是你做一个脱裤子的动作，然后往下蹲，你大概就知道啥意思，对吧？
别真脱啊！对，这个肢体，你是先是用肢体，然后后来就慢慢的，
其实是肢体配合着断断续续的语言，
还有眼神
啊，是这样。
我记得有一年我去东京的时候，想去买那个，好像是叫香松粉，就中文叫香松粉，就类似于里面有点芝麻、有点海苔拌米饭的。就那个一小包一小包的
啊、哦，我大概知道
啊。他但是那个时候国内大家管他叫香松粉，我跟他说香松粉也写汉字，他不明白。但是我在超市又不知道在哪儿，然后我就当时画了一碗米饭，然后我画了一个纸袋，然后画了点小粒粒，这样叉叉叉叉叉，然后他就明白了，是撒在米饭上的，他就明白了，然后他就给我拿过来了，就买到了。
因为他不是说这个汉字写错了，因为汉字大家都是共通的嘛，是因为。日本人很多不会写汉字，比较复杂的汉字他们直接用假名代替了，所以很多人长很大了都不知道这个汉字代表了这个意思。
那他能认吗？
不认识，
也不认识。
对，因为、
也不会写，也不会认。
对，所以在日本有一项考试叫汉字考试。
听写
不是中文，是日语汉字考试，这是要考级的，在日本。
哦。
很奇怪吧？你搁咱们国内，
就跟咱考普通话似的哈。
就
是类似于这种一个考试。
对对 对, 对、
嗯。
我就是觉得，为什么一定要掌握这个语言？语言它是表达里边最重要的一点，你不能光用肢体来解决。我是觉得你要真正去融入一个地方的时候，无论你是去国外还是去外地，这个语言真的很重要。你看，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我当时刚当记者的时候。因为我不是天津市里人，我不太会说天津话，再加上我在兰州又待了那么多年，我从兰州回来刚参加工作的时候，我甚至是带着一股西北的普通话的口音，雪梨很清楚，
没错，
就是他一看就是说出来就不是天津本地人那状态。然后这个时候我尤其是刚当记者的时候，你会面临很多大量的街头采访，这是最基本的，我们最基本的技能都是给小记者去做。那在街头采访的时候，我完全一个人都采不到，因为我
真的，
我真一个人都采不到。我最开始去滨江道，滨江道那么繁华的地方，我竟然一个人都没采着。我是这么开头的：“您好，我是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哪儿的记者。”
说完“您好”，人已经走了，
还没，我还没注意呢，我得先把这段说完。然后倍儿那个，就倍儿客气、倍儿书面那种状态。然后就是那个， 我想跟您做一个街头采访，我的问题是，这时候人已经走远了。嗯，然 后
你这好啰嗦呀，你这个，
他不光是啰嗦的问题，还有就是你没有融入社会，你没有社会的社会人的那种感觉啊，这个社会人就是说实际上是一种成熟的职场人的感觉。
嗯嗯，
然后再就是你，我觉得好像，因为我后来我换了一种问法，就是我会观察天津人是怎么聊天的。以前我确实没有观察过，天津人聊天就是哎，这就打招呼，
就是你好，
非常简单，
我是哪哪哪，
甭你好了，哎，哪么哪，
自来熟，
哎，姐姐，这就熟了，这就可以开始说话了。然后后来
人以为你是坏人呢，你这么说。
后来我慢慢发现以后，我就开始简化我这一串，我甚至在故意学一些天津话，实际上我根本就不会说天津话，我是故意在学。我后来就变成哎，姐姐，我那哪儿记者，我有问题我问您，夸就开始问了。他还没反应过来呢，前面说什么啊，他就已经听到问题了。有的人他就会停下来跟你说，开始跟你说话。
嗯，
我是用这样的方法打开了我的这个街头采访的这项技能。
你看小黑就从我们这个市井的语言当中，
对，
就掌握了这门技艺。
因为我当时的采访点位都是在很市井的部分，
嗯，
包括什么那个修车摊儿，修车摊儿前呢，然后像滨江道啊，像这种地方，你要去采那些普通的老百姓，问他们一些非常普通的问题，你就必须用这样的方式去跟他们沟通，
就融入到那个环境当中。
对，你要融入。
听起来就是感觉这个开头特别的接地气。
对。对，就是您好，我是哪儿哪儿记者，完了走了。
但我听你一说啊，你这里面其实有好多还需要升级的部分。
嗯，
你比如说选择地点，我觉得选择地点也很重要，因为在滨江道那个地方啊，它虽然人多，但是大家呢都是抱着休闲娱乐的这种心态来的，他都是想我去逛街，或者我目的性很强，我就要去干什么。人越多的时候，有时候你往往越抓不住采访对象，因为大家都人多，看到他拒绝，那我好我也拒绝，可能也许我能够跟你说两句，我一看哎拒绝，哎行算了算了，我不说了，就会有这种心态啊。这是一个地点选择很重要。还有呢，就是你选择一个地点，其实你要先观察，有的时候你会很有直觉，你觉得这个人会不会接受你的采访。
嗯，
往往通过什么呢，他会不会跟你对视。
嗯，
就是你看到他，因为你知道我们会有一种感觉，当有人看我的时候，我会有感觉有人看我，我会看向那个方向。但这个时候你跟他对视，其实你们会有一个第一印象，就是觉得这个人是不是安全。
嗯，
你觉得安全之后，你才会愿意听他接下来跟你说的话。
嗯，
当然呢，就是我也不会说哎姐姐，我也不这么说啊，但是我一般都说那个打扰一下，我是哪儿记者，我要做个街头采，我要做个随机采访。比如我马上就把问题问出来，我不会说我的问题是什么，我会说哎您那什么什么，你的问题要很接地气，让他很快的能够有快速的能够响应过来，不能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先从短的问题入手。
嗯，
然后让他一点一点的进入到你想问的核心问题，给出你想要的，就是不叫你想要的答案吧，而是你的核心问题的答案。
对对对对，
嗯，
当然这个其实就是看面相嘛。
对
对吧，看面相，你得慢慢的，你得学会看人脸色。
嗯，
就不光是你在采访的过程当中，
其实我们日常工作当中啊，你看你的上司对吧，你的同事，你的甲方对吧，他都有可能，
甭管体制内外都得学会看人脸色。
对，
嗯，
包括
日本叫读空气。
哦，
嗯，你得知道对方的现在的一个状态，能不能聊天，能聊什么天啊，你得懂。
嗯，得看他的气场。
啊，对，
其实你看就是咱们找人去采访，销售也一样对吧，销售也一样，包括你要推销你的产品什么的，你都要去找那些，其实这个说到大俗话，就是看人下菜碟。
对，
而这个理论上的东西它真的需要靠大量的实践你才能总结出来。
嗯，尤其是社恐的人可能刚步入到社会，他需要去做一个训练。
对，
那么如果在前几次没有一个正反馈的情况下，他很容易就放弃了。
对，不要怕拒绝，就不要怕被拒绝。
哎，那我问你，你被拒绝的时候，因为我被拒绝的时候我还挺难受的，而且加上我是个社恐，就是纯正你是为了打开这个采访的局面，我是压着自己去的，然后他拒绝完我以后，我心里还是会很难受的，我会内耗。
对，我会有点难为情。
嗯，
我就会有点难为情，就觉得哎，他拒绝了我，就是觉得 脸上会红一下这种感觉、
嗯、
但是我就是后面就是会很习惯，就你知道一定会有拒绝你的概率的，即便你已经察言观色了、
嗯、
但是有的人真的就是他连你跟他说话他连看都不看你，就起码的尊重都没有、
嗯、
那我只能想哦，那他一定是被人骗过，他对就是陌生人他太不信任了，
嗯，
然后我会切，然后我就换一个人换一个人，干嘛非问你，
就感觉一点都不内耗。
对、
嗯、
有的人其实他有的时候接受你采访他也不一定能说得多好，他说不出自己观点，
嗯，
其实有时候你要在做街头采访的时候你是要的是观点，希望是更多元，越多元越好。有的人说的都差不多，或者你问他，哎，你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呢？是。哎，那是不是这样这样这样呢？对，这种其实也是无效的采访。
嗯
嗯，就即便他接受了，但是也是无效的。
对，
当然这个过程当中就是涉及到我们后面可能也许有专题再跟大家说啊，就是他还涉及到一些采访的技巧，你怎么去提问题，不要问这种他只能回答对和是的问题。
哎，所以这是不是像这种记者行业的这种偏专业技能呢，也可以应用到咱们比如刚步入职场的朋友们，或者说是在求职或者说在求学的过程中都可以应用到这种技能。
你可以做一下心理预设，就是毕竟都是陌生人，谁接触陌生人的时候都是同款的反应，当你这样和对方共情一下的时候，我至少会给自己做这样的预设，就是他大概率会拒绝我，他如果没拒绝我那就是意外之喜。
而且我觉得你去咨询别人其实有时候效率是最高的，比如说问路这个方式我就特别喜欢，哎，稍微找不着了我就问一下，我就问大哥那哪儿哪儿怎么走，哎，那哪儿哪儿在哪儿了。但是我跟牛大夫就会有巨大的反差，他就宁愿开车在这转圈转圈转的都不行了，他也不会问一句，
看着恨的。
哎，真的就是后来我会发现这就是性格的
我跟牛大夫完全一样，我特别理解他，就是咱俩前两天在木南公园路户外的时候，他就过去跟大娘唠嗑去。我说你别，
大娘打掼蛋呢，这打的可热闹了。
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你快回来！
这也太异了。
对，他就那样。
其实我觉得我小时候也是一个非常害羞的小女孩，就是后来可能也许还是个艺人吧，就慢慢的就
轻蔑的笑，
因为你也会跟家里人学习，比如说我奶奶她怎么去跟别的奶奶打招呼，他们怎么去相处，包括我妈她怎么去比如说向别人求助，就这个时候其实是耳濡目染的，你就学会了去，哎，那个有一个专业术语叫什么，就是他不会没关系，家长完全可以做示范，就是你去向求助或者干什么的时候你可以带着孩子
上行下效，
言传身教，
他有一个理论，
理论，哦，
叫什么最近视也不什么学习还是什么的，就是他有一个理论，就是你完全可以通过这种方式默默的影响，因为毕竟我们还是在一个活人的世界里，虽然现在大家都渴望活人感啊，活人感就是跟人交往，我觉得是第一步吧。
嗯，
对，
当然如果你做的不好的话，如果你家长也做的不好的话，那么你可以在职场里面去找一个做的好的人去跟着他学
或者观察，
对，找一个愿意教你的，
对
对，
会有的，
一定会有的，
包括一些什么酒桌文化呀、礼仪文化，
那
些也会有人会的，
也会有人会，
看你想学哪个你就去找一个，
对，学好学坏都有人教，
对
对，
还有一个可能是大家如果独居的话面临一个安全问题，
对，
对吧，
底线，
尤其是女生，
嗯，
那么不管是你跟人合作也好还是你自己独处也好独居也好，其实这个方面都要有一定的防备，
对
对吧，这点我觉得雪梨可能经验会比较多一点，因为毕竟 他
在遇到你之前他独居了很长时间，
对呀、
你听着怎么那么惨呀、
啊？哎，曾经他那个包里面背着什么是刀呀还是什么防狼喷雾呀这东西吧、
哦
因为日本的变态比较多呀、
对，
没有，但是就我这几年的这个居住体验我感觉下来其实大晚上比如说10点11点，因为那个时候我们就是兼职打工嘛，所以到家也会比较晚，但是首先就是它这个路啊是很就是灯火通明的，它这个路灯特别亮，而且24小时，所以你其实不太用去刻意的担心这个路上会有什么坏人，但是即使是没有坏人你也需要在心里面对这个社会这个环境做一个心理的防备，
就要警惕，
对，
需要警惕，所以其实就是 包里面会常备一个小玩意儿，就是以备不时之需。
嗯，
但其实就是一次都没有用到过。
那最好没有用到过。
对，整个那个环境，
对
对
对,
对,
对，
那个环境还是相对比较安全的。
对，
嗯，因为我原来有一个日本朋友，他就是日本人，他当时就在东京上学，但是他说他也是在酒吧还是什么这种地儿餐馆打工吧，就晚上就会有半夜，就是前半夜可能下班的这种情况。他说他有一次。下班的时候就有人来骚扰，他说他就把他脚上的鞋脱下来，然后就拍着瞎唱歌，就装疯卖傻，然后他说他真的特别特别紧张，但是他装疯最后成功脱逃了。
嗯，你看这是咱们不一样，我车里常年背着一个棒球棒。
哦，我啥都没有防备，
我车里常年背着一个棒球棒，因为那个时候我还当小记者的时候，其实有一段时间在做热线报道。
嗯，
就做热线报道的时候，我觉得还是需要那啥，要是有的时候我还下村儿，
哦，
到村儿
那就啥人都有了，
环境会比较复杂一些。
对，然后其实那棒球棒我抡起来也挺难的，铁做的，
金属的。哎，我刚想说，
铁做的，到现在我不当记者了，那棒子还在车里呢。
但我觉得刚才雪梨说那点特别对，就是你这警惕心不能没有。
对，
因为你看我虽然都这么大岁数了是吧，但是我如果是晚上，像一会儿咱们录完了以后会很晚，我回家我们家那条小路基本就没有什么人，就是我停完车还要步行回去，我就会非常警惕，我耳朵就立起来那种，我就会非常紧张，如果有声音或者有人我就会停留一下让他在我前面先走。
嗯，
就是我觉得就是从小训练的这种就是防备这个。
但走夜路的时候你就像疯疯癫癫的一样走就行了，先把
自己一人疯癫什么呀，我
听起来好像挺吓人的呢，
不出一个好主意。
对，但我们当时那个同学吧，就是在东京那个同学啊，他自己其实警惕心比我还强。你像我的话就是包里面可能是备一个东西就行，但是他的话回家以后他会在那个门把上先挂一些杯子啊那些的，就他那个门可能比较老，就如果一旦万一外边有人去进入的话，那杯子就掉了嘛。
哦，
对，这个方法可能
从外面能打开的那。
对，国内很多人可能在住酒店的时候也会用到这个方法。
嗯，
但我住酒店一定会把那个链条挂上。
嗯，
之前我在节目里好像没说过，但是我在评论区里说过，我确实有一次住酒店，被人开门了，睡着觉被人开门了，
没有房卡怎么开开的呢？
后来证明是一个阿姨做卫生，当时好像是早晨六点多。当时因为我们住的那个是里外两个套间，就是套间那种家庭房，我就感觉睡梦当中咵那门推了一下，因为我挂着链呢，然后他就没进来，他就退出去走了。但是我当时睁开眼睛，我觉得这个点肯定不是一个正常的，我正常该睡醒的点，你可以通过周围的环境声音去判断。当时我一看才六点，我就觉得怎么这样呢，然后怎么回事，是谁，我就从猫眼往外看，什么也看不清楚，没有人，但是我真的心跳砰砰砰砰砰的，
太吓人了。
我就给前台打电话，我说刚才有人开我的门，但是我挂着链子没进来，我说到底是谁，他说他们那因为还没有上班，他说得八点上班之后经理才能查监控。
好，
但是
这是没什么事儿，但一旦有事儿的话就来不及了。
对
对
对，然后那次真的是虚惊一场。后来说他们查监控确实是阿姨，因为我们旁边是一个布草间，因为我们这套房它就在走廊的最尽头，然后我也看不见别的。他说布草间在旁边，可能阿姨想要进布草间，他刷错了，他可通用卡嘛，他又把我的房间给刷开了，真的是给我吓得够呛，
也挺吓人的。
嗯，
对，我觉得说回来，如果一个人独居的话，还有就是你要备好常用药。
哦，这个也很关键。
嗯，
对，
所谓常用药就是退烧的、感冒的、
消炎的
啊，消炎的、胃肠的、
止疼的，
对，也就是这一套。
对，
然后创可贴
啊，还有就是要记得有效期。
对，
药是有效期的。
嗯，
就是可以不吃过期的再买，但是一定要备着。
对对对，
过期的药千万别吃。
嗯，你是有什么经验吗？
拼
好药了，这儿
可能是那没有药效吃的是吧。
对对对对对，就是千万不要吃过期的药。
嗯，
因为你像雪梨这个习惯会比较好，他会定期的检查药箱。
嗯，
所以定期的会扔药，但是我没有啊。我经常以前吃的什么胃肠胺啊啥都是已经过期了。
嗯，没事，
吃完了以后
胃肠胺没事
啊？是吗？
对，
啊，
让我妈一说中药没事。
哦，对，吃完了以后发现不管用，没啥用啊！我以为是我自己的问题，其实是药的问题。
胃肠胺的药劲儿小， 你可以弄点诺夫沙星什么的。
哦，
哎，这咱不带药啊，咱在这儿
不不对，
蒙脱石散这种如果腹泻的话，就要先把这个吃上。
嗯，这个
这有很多品牌啊，
对对对对，
这个成分叫蒙脱石散，
对对对，
就大家要备这种。
其实我最开始的时候是不备药箱的，因为我觉得就是药妆店可能什么都有嘛，所以就是食用的时候随去买就可以了。但是有一次我在大阪自己上学就独居的时候，有一次我做饭在那擦那胡萝卜丝儿。它的那个擦板吧没有国内那么好用，它是每一个棱角都那个刀就是独立的，
嗯，
所以我在擦的尤其是那个胡萝卜最后一块它特别硬，
嗯，
擦手
擦的时候直接把那指甲、嗯、就大拇指一块指甲和肉、
哎、呀
就很小的一块给擦破了，
嗯，
那个时候是晚上11点钟，我当时第一次遇到这个事情，而且那个时候我的日语还不是特别好，就是不知道该如何去。
你跟他肢体语言呢？你手心朝上。
那个所有的店都已经关门了。
嗯。
我当时周围没有什么开门的药妆店。
嗯。
然后我没报，然后我当时没有办法，我就给一个学长打电话，他说你这个有点严重。我说创口贴好像止不太住。他说那你就叫救护车吧。我说我。我只是把大拇指擦了一下，我需要叫救护车吗？
浪费医疗资源，这属于。
他说没，
学长是中国人还是日本人、啊？
中国人。
哦，
哎呦我的妈！
他说没关系，日本的这个救护车在这个点儿是免费的、
哦，
他周六日的时候是要收费的，就是有一个休日的。
国内不免费啊，别轻易叫、
哎哎。国内救护车不免费啊？
可不免费啊！
谁说免费了？
好几百一趟。嗯，
我说行吧。他说你叫之前一定要先备好你的这个证件还有钱、
嗯、
因为当你叫完之后他可能5分钟马上就赶到你家楼下了、
嗯、
我说行，所有的装备都弄好了，所有的语言都已经组织好了，开始叫救护车，叫完之后他果然他都没有5分钟就刚落下电话，恨不得他那车就赶快停到我们家楼下了、
嗯、
他说要我抬那个担架上来吗？我说不需要，我就是把手擦伤了而已。他说那你这口子有多大？我说啊，大概就是这么大。他说行吧、
嗯、
然后当时晚上就给我找到一个急救收这个就是外伤门诊的这么一个地儿、
嗯、
给我拉过去，人家其实也没有什么解决办法，但是人家有那些纱布什么，当时我们家没有，他就跟我说哎，这没事儿，这个你就稍微养一养，然后给你上点这个抗生素给你包扎一下、
嗯、
我说好，我当时就举着这大拇指，大拇指上缠的全是绷带。他说救护车只能把你拉到医院，但是接下来的路需要你自己回去。
哎呀，带防狼喷雾了吗？
我当时穿了一个睡衣，一个睡衣套了一外套、
嗯、
手里拿着那些东西，举着我的大拇指。当时
见谁都问好，棒棒棒棒棒棒，
这就是疯疯癫癫的走。我告诉你，你今天晚上一会儿就这么回去，举着大拇指回去就行了、嗯。
虽然我们当时我们家门口那些店都已经关了，但是地铁还是开着的，因为东京那些地铁大概都是开到12点1点末班车嘛。
嗯，
然后就自己坐的地铁回的家。
嗯
嗯，
所以那一次经验之后，我就发现我好像需要一套全套的这个就是居家的一些独居的药。
对，
嗯、
对，
所以我就整理了一个清单。上面基本上就列举了平时我可能会遇到的一些疾病和它的对应方案，就比如说肠胃炎需要准备一些叫什么来着，盐酸小檗碱片，还有就是蒙脱石散，就是这是一套的。
嗯，
或者是其他的外伤我都是有一些应急方案的。
嗯，
所以
其实有点酒精啊点佛什么的行。
对
对，
但是在国内还好，因为有美团买药、
啊、
有
一些跑腿的、
啊、对、这个、对
对,
对，这还是比较好。
在外边自己去居住的时候，晚上一旦遇到这些非常棘手的问题，解决起来确实是很不方便。
对，所以常备着一些会好一点。
对,
对,
对，
家里备着还是要方便很多的、
嗯、
尤其处理外伤这些。
对对，
棉签啊，碘伏、安儿碘，
对，
还有棉纱布、
嗯、
还有那些固定的胶布。
嗯嗯，对，你说这个我还想起来一个，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啊，就是我觉得我们自己在外面有一个最大的一个进步，或者说是我觉得最有用的就是有了这个金钱的概念或者规划的这个概念。
嗯，
可能以前在家里的时候父母帮你规划啊，你这个月零花钱多少，这个礼拜零花钱多少，但是在外面了以后，尤其你自己挣钱了以后，
是
就你要有计划有规律的去安排自己的钱。
嗯，
我觉得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技能，因为一旦安排不好的话特别容易出现赤字或者说是哪儿没有安排好的这个情况。
嗯嗯，让自己特别被动。
对对对，要有一个怎么说呢，也算是危机意识吧，就是你要为了自己生活出现的意外留出来一笔资金或者长期的有一个储备在。
嗯，
对，
其实在国内的话大家还是要 家里储备一点现金，因为现在真的手机太方便了，连去医院看病都不需要带钱了。
对，
我记得之前我跟牛大夫刚结婚的时候，他做饭，他其实说我别削手，他自己夸就拿刀把手给砍了，就也不是他砍
手砍
了，切了，当时那挺深的，必须得去医院缝针。当时我们俩在家里竟然没有现金，我也忘了为什么我们俩没有现金，就是没取，好像那时候也没有这么方便
的
这种，当然好像就现金不够，要不就可能又一点现金，就没有取很多现金备着。但是你去医院，但凡做缝针等等这些小手术，其实还是有不少费用的。
对，
还有就是医保卡，现在医保卡都有电子医保卡，提前一定要准备好了。就是你开通一次，它始终是在你的支付宝里面，或者是在国家那个医保中心有一个App， 就是你都可以把它就登记好了。你但凡用的时候扫一下脸，它就能够激活，然后你随时就可以使用。现在几乎所有医院大大小小，反正大城市是这样，大大小小都可以刷医保码，你就不需要找医保卡，带着手机就可以，但是现金一定要在家里储备一些，以备不时之需。
对，
总之吧，就是今天跟大家说了，从吃啊到安全，衣食住行这方方面面都得考虑好了，这样呢我们有心理准备，充分的物质准备，
对，
才能更好的去迎接我们独立的自由的
精彩的
人生。
对，
哎呦我天，
咱应该四个人一人说一个词儿。
我不跟你们演这种东西。哎，那个咱还没说听友群呢，那个咱们也给老范他们做一个广告啊，就是他们有自己的播客叫饭来张口。然后呢，
范是姓范的那个范啊，范姓氏那个范。
对，因为我姓范嘛。
对，饭来张口一搜就搜到了。
好的，
然后呢大家可以去听一听他们的节目，你们主要是聊日本的是吧，在日本的一些生
活呢。
对，然后你们是不是也有自己听友群？
对，
也有，
也是有自
己。
对
对，
你们怎么加听友群？
就是节目公告，看节目公告就行。
哦，行，
节目简介里有。
对，
那加我们的听友群
DAO160301。 添加小助手，小助手会问你啊，你是要进哪个听友群呢？你就告诉他进记者下班的听友群。
对，
他就会把你拉到，随机拉到我们几个群之一啊。
哎，就老范在这群啊是最活跃那群。
老范在几群？
在三群，好像
三群，好像是。
那您群里都有谁啊？
哎呦，
经常说话的吗？
那可太多了。
是不是每天他们都哗哗哗聊？
我记者下
班，香菇姐，香
菇，
冬菇，冬菇，对对。
记者下班听友群是我唯一一个没有折叠起来的听友群，
哦，
就在我面上刷着。
哦，他们天天唠我。
对，
那是最活跃的一个听友群。
什么角落里的温度，什么
一
打白，就这几个，就这几个啊。
对，都是熟人。
对对对，
冬菇小妹妹，但愿你没有听到这里。
就这些听友们自个儿，他们自己互相加好友，还互相拜访了。
对对对，
冬菇我们见过的。
对，
冬菇是在韩国的那个。
对，
在韩国。
你看一看，我们也在里，我也在里面聊，跟大伙儿。
对对，所以大家来进我们听友群，听友彼此之间也会成为好朋友。
对 对，
然后有机会也会到天津来给我们面基。
哎，还能串台。
哎，
有台的串台，没台的面基。
哎，对，行，好，那今天这期就是这样。
好了，拜拜，
拜
拜，
拜
拜。拜拜。
感谢您收听本期节目，本期播客节目由津津乐道制作播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官网 dao.fm 找到我们的更多内容作品。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在微信、微博、朋友圈等社交媒体转发分享，您的分享对我们而言十分重要。如果您希望与我们互动，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津津乐道播客，天津的津，欢乐的乐，道路的道，在关注后按提示操作即可加入我们的听友社群。